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邀请到我们重量级的来宾，高频交易的杨叔，来跟我们分享高股息 ETF 之乱。Hello， 杨叔。
嗨，大家好，我是杨叔。
对，杨叔，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对于就是高股息之乱有什么看法吗？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你已经讲过这些 ETF 迟早会出事嘛，那这一次果然验证你上次所说的。
可是出不出事还是要看更后面，因为它每经过每年的那个配息，或是每一季，或是每一个月的配息之后，大家反正日久见人心嘛，路遥知马力嘛，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一直不断的拿你的本金去配你的息，去填让你表面有个假象，就是哦，感觉你每年有拿到年息 8%、年息 10% 的感觉，但是其实有一大半都是你自己的本金挖给你的。
好，那最近 ETF 成交量好像超级大，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对啊，讲到这个 ETF 哦，其实在过往啊，15年前、20年前，哦，甚至10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当时我们台股的成交量每日 ETF 占的那个权重比大概只有 2% 2% 左右，了不起 3%。 可是时至今日啊，你知道现在占几%了吗？
5% 吗？
更高，已经超过 10%、哦、超过 10%， 但是还没有到 20% 啦，那超过 10% 以上。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除了你看那个现在成交量、哦、比如说2000多亿、3000亿，那几乎有好几百亿全部都是 ETF 在那边，不管是有人在那边玩当冲啦、哦、不管还或是什么你抱着要存股族冲进来再买的啦，其实 很多的量在那边已经汇集而成，也难成为一个显学。
那这样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说什么影响也倒是没有啦，但是就是说其实有两种说法，两派。一派是说哎、欸，这样子能够让一些没有时间去选股票的人，那他有一个比较方便的管道哦，懒人投资法，那我不知道怎么选股，那我就挑这个类型的 ETF， 比如说哦半导体的 ETF， 或者是说这个是专门投资在于比较高股息类的哦，这个我们待会会说高股息类的。那还有一种是说投那种债券相关的，一篮子债券这一种的、哦、五花八门的都有，这是比较正面的支持的那些人的讲法。那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说放在长久投资在 ETF 里面，其实跟一般投资个股来讲呢，其实有很多缺点，像是费用、哦、ETF 它有管理费，那它有那个申购费啊，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它就内扣的费用，而内扣的费用也不会显示在 ETF 里面，导致说如果你讲简单一点，你如果照着 ETF 的成分股你自己去搭配自己去买的话，那基本上你两者的表现呢，你自己选的表现会比较好，因为你那些内扣费用都没有了。那现在还有人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资金比较小，我怎么去买那么多张呢？哦，其实现在有零股交易，那很多券商零股交易的成本又很低、哦、每一笔才1块钱，所以说用零股其实你可以打造自己的 ETF、哦、这个就是另外一派的这种支持的论调，这样子，所以各有各的说法。
杨叔，我想请问一下、哦、就是高股息 ETF 很多人想吃豆腐嘛，但是看起来是失败的，那就是到底投信它怎么建仓的，这些 ETF 发行的投信？
好，我们就举这个三月份、哦、上一个月我们录影时间现在是在四月份嘛、哦、上个月份呢，其实全台湾的人都知道，被这个财经新闻都被这个盖过去，就是00939跟00940，而且00939呢，它在募集的时候就已经500多亿了，然后00940它在募集的时候就已经1700多亿了，两个加起来就是大概有超过2400多亿，而2400多亿你要分散到这个40档、50档的这个不同的标的物去建仓，其实有它的技巧。那一般人觉得说，哦，那就在它上市之前的3天5天，我再去吃投信的豆腐。那投信呢，基本上他会先公告说他的前10大， 那有些人想说好，那我就吃你前十大的那个持股的豆腐，很多人都这样子玩，可是事实证明都是受伤的。就你看哦，像00939它是3月20号上，那在3月20号前面五个交易日，其实它的标的呢每天都没有往上涨，就是参差不齐啊，跌跌蛮凶的哦，一天跌个2-3%给你看。940也是一样，在4月1号它发行日之前，前面的五日交易日它前十大的其实也是跌的也蛮多的。所以总归就是说，那他怎么去先建这些部位呢？哦，其实大家一开始讲前三天前五天去建这个没有毛病，以前是这样是对的，因为以前的那个发行这种像高股息啦，或者是说以股票型的 ETF 啦，它发行量呢其实都很发行的金额很小，10亿、20亿就已经给他鼓鼓掌拍拍手了，以前是这样哦，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怕。你10亿、20亿，讲难听一点了，我一天我就建完，一天中一小时我就建完了，所以也没有人去 care 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建的。可是现在这个庞然大物啊，我们简称就很多人就是戏称就是巨婴嘛 ，giant baby 就是那个巨人的那个婴儿，很大一只啊，所以你要把它生出来就要有技巧了。那坊间呢，其实有很多流传啊，但是依照我的实务经验哦，其实像元大，以元大投信跟这次那个00940为例子，其实在那之前呢，我个人的判断跟实务上的经验是说，他们配合的自营商就会先帮他们持有一些部位。哦，你知道每个投信它其实都有一个叫做它的那个报价商、造市商。哦，造市商几乎全部都是证券自营部。哦，元大当然他自己人嘛，自家人嘛，元大证券自营部一定会有，这全市场都知道。那像统一自营部、凯基自营部、永丰自营部、群益自营部，他们有没有去当他们的那个自营部呢？其实或多或少都有，就看他负责是哪一档，帮哪一档 ETF 在做造市。这个行话我们叫做 LP。Liquidity provider 就是流动性提供者，Liquidity 就是流动性 ，provider 是提供者，哦，我们简称 LP。那既然他当他的 LP， 他其实他有这个责任，哦，先去帮他顾好所有的部位，维持好整个 basket 的那些正常的买卖价的那些报价。所以在发行日之前，哦，你去看那些自营部持有的部位，其实都有在上来。那以这个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以这个00949为例子，在4月1号发行之前，他其实主管机关有允许说，你拿到我金管会证期局的核准函，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建部位了。那00940他核准函拿到那一天呢是3月15号，就是所有人停止申购那一天，然后3月18号那一天他就礼拜一他就可以开始合法的用他在各个券商开的账户去买，哦，这是投信的部分。可是早在2月底、3月初之前那段日子呢，某一些券商的自营部，我不好意思点名是元大证券自营部，但他一定会有，他就可以先行买他那50个标的，全市场都还不知道说，只知道说前十档标的嘛，对不对？那第11名到第50名这些标的呢，其实那些 LP 们一定会知道，那他们可以先去做买进的动作，那同时用期货再去做对锁，哦，然后等到3月18日就是核准函核准后的隔一个营业日，他就透过巨额交易，有自营部跟那个940的那个投信的那个账户直接对敲。所以你去看元大，像元大总公司那个点，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怎么从3月18号之后，哦，前十档或是某一些他现在的成分股一些个股都有巨额交易，比较大量的成交在那个分点上。而且你看哦，以单一个股那个证交所他盘后公告那些资料，那些他的成分股都有一些巨额交易在那边流窜来流窜去。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直接证据，就是哦，我用自营部的部位抛给这个投信去接，而且呢它的量 跟它的那个价格其实都是可以约定好的哦，这个是所谓的在证交法里面所我们讲的这个配对交易哦，这是合规合法的，是证交法里面所允许的，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就可以避开哦，他们的说法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避开扰乱整个市场嘛，不然你看哦，你前三天才要建仓1700多亿，这怎么可能，这个一定会扰乱整个市场，那这也是主管机关他不想看到的，所以就是说好，我允许你提前建仓，甚至你有几个只要合规合法、哦、五花八门的只要合规合法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建仓，所以一般以实务来讲的话他们会用这个方式来建仓，不然这个量真的太大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问我说、欸、他们怎么建仓的，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个方法而已。
好，那像 ETF 上市啊，也有像今天就出现溢价嘛，那溢价的时候通常这些法人怎么做套利？
嗯，我再讲一下哦，其实它会有两个情况发生，一般我们在看 ETF 的时候，那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哦，如果你平常你手边没有工具去做一个比较精细的计算的时候，证交所其实这几年有开放一个连结，就是你盘中哦，它即时更新的哦，那我不知道是我忘记是5秒更新一次还是5分钟更新一次，总之它更新速度也蛮频繁的哦，这个会后我再给这个明远你这边就是连结，你可以放在那个留言区，让民众们可以去点着看。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哦，就是说在盘中哦发行日就是 ETF 挂牌之后呢，在盘中呢你可以看它是溢价还是折价。那我先讲什么是溢价跟折价，就是你用 ETF 在市级市场，就是 ETF 在盘中的价格，然后去减掉它的 NAV， 就是投信它一直实时公告即时的 NAV， 或者是你上那个我刚才讲那个网站证交所的网站，好，就股票价格减掉 NAV， 如果为正那就是溢价，如果为负那就是折价，我们溢价跟折价是这样定义的。好，那我们先讲溢价，溢价要怎么做，我觉得溢价就是说代表股票价格高，那你基金的 NAV 比较低，它净值比较低，于是我去空，就是买空高的买低的、哦、买低卖高的原则嘛，对不对，我去借 ETF 然后在市场上把它卖掉，那同一时间呢我再去回补再去买进 ETF， 这两边价差就有，对不对，我说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嘛，你卖掉你又买回来，哪有那么神的事情，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有点掏假包的方式，就是说我呢比如说我是一个外资、哦、或者是我是一个法人，我先跟这个券商呢先去借券，通过借券这个手段我先拿到这个 ETF， 然后我同时在这个公开市场上面我直接把我借到的 ETF 把它卖掉在那个市价我那个价位啊，因为这个市价它已经高过于那个 NAV 嘛。好，当我卖完的时候，我再赶快跟投信直接去创造我刚刚卖到的那些量。哦，这个英文叫做 creation， 那中文叫创造。那怎么去跟投信申请创造呢？你必须要透过你开户的券商，直接跟他讲说啊，我要申购，我要创造，我要申请创造。比如说，你在市场上刚才借的券500张你卖了500张，你就说好我要创造500张，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保证这个 NAV 你就拿到了，而且是当日哦，所以变成说你就是在做一个叫做溢价的套利。那很多人尤其是法人很喜欢这样玩，那法人里面呢尤其是外资法人，他一定会 每天有溢价呢，他一定会冲进来台湾市场做这个动作，所以在当天就可以几乎把它做完。比较好做的时间点呢是在每日的12点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每一档 ETF 它在定它当日 NAV 的价格的时候，它都会用大部分都会用收盘前一小时收盘前两小时、哦、他们计算规则很多家不一样，但是总规就是脱不了这个，很少去计算一整天的，所以说当你接近你12点过后你市场上还有溢价的时候，那就有一些外资冲进来，就是借券卖出，然后同一时间做 same day creation、哦、同一日的创造， 然后就把他刚刚卖出的那些量全部都创造回来，然后中间就拿到这个价差。那这个价差一般人会想说，那到底这个价差要多大才值得他，就是溢价有多大才值得他去这么做。这个总成本大概是21个 BP 左右，就是万分之21，哦，也就是 0.2% 左右。所以在盘中你看到，如果它的溢价有到 0.2% 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代表一个讯息，就是如果这个 ETF 在下跌的过程，就是今天它一开盘就是开始跌了，可是在跌的过程当中它还出现溢价，就代表说有很多不理性的人，尤其是散户冲进来去抢着买，因为抢着买它的那个价格被抬高了，抬的比 NAV 还要高。 NAV 其实就是一个理论价格，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实际它该有的价值，哦，价格跟价值是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就被不理性的人抬高了，所以产生溢价。所以当你在价格当中产生溢价，其实你不用去追，你就耐心的等待说，欸，它的这个溢价呢整个消失掉，缩回原点，那这个时候你再买进其实会对你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说下跌的时候，对。
那这样一般人可以就是做套利吗？
其实
要有什么资格？
以前啊，就是在2023年之前啊，我记得是2022年年底吧，主管机关才去开放，就是说，哦，开放个人跟国内法人去做一个，借券的一个东西。那在更之前的只有外资可以这样做，做借券跟借券卖出，现在一般人也可以，只是说差别在于说他的这个借券保证金会比较贵。哦，那一般人他如果要去借的话呢，通常券商啊会看这个一般人是不是大户，因为一般户的话去借，他会觉得，哦，你只有借个几张他就是不会理你。哦，这个我觉得在商言商嘛，券商也要做生意嘛。如果你今天过去说，嘿，我是自然人的账号，但是我知道我跟你借500张，他借不借你？当然借啊，对不对？我对开餐厅做生意，你要来吃饭，吃满汉全席，我当然煮给你啊，哪怕你一个人吃而已，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一般人也是可以做，重点是在于说你准备的资金够不够。哦，以刚才今天这个00940为例子，或是939，你要准备个500张，以939为例子，500张的话一张15块。为基本价的话，你是要准备大概750万。哦，如果是940的话，500张，当然今天是 跌下来9块，开盘第一天9块多，那用10块算的话，你要准备500万，再加上就是你要去申赎零零种种那些，还有那些什么那个证交税啊，还有就是手续费要付，你可能准备个六七百万，你就可以做一个 unit， 就是500张了，就在那边玩。那以今天盘中的例子，我今天看到就是说像00940它盘中溢价高达有时候高达70个 BP， 那扣掉我刚才讲那个21个 BP， 你中间还可以拿到大概接近49个 BP， 在50个 BP 左右，50个 BP 的话500万，欸，一天哦，你就可以套到25000块，一天哦，25000块，这是不用动什么头脑了，就是去借券，然后直接执行卖出，卖完了之后泡一杯咖啡，然后开始打个电话跟券商去做这个创造的申请，就这样子，这么简单。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不错，因为套利没什么风险，不过好像要大户才能做，还有专业。
对，你大概要懂一点。其实金融市场呢，它玩了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有一些资讯不对称的时候呢，那就出现一些套利的机会。哦，不管是纯粹的在市场上的这个买卖套利，或者是说你去套一些法规套利。其实 ETF 套利里面还有很多是法规套利，这个有机会我们之后再讲。好，那个是溢价部分。那还有一个是折价的部分。折价部分就是说，当你那个 ETF 价格低于那个净值的就折价了。折价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套利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有点反着做的概念，哦，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但是这个也是要比较专业机构投资人啊，哦，就是我们讲的外资啊，或是国内法人会比较好做，哦，就是说他就是卖他一篮子的股票，然后在市场上直接买回那个 ETF， 这个就是折价的这个套利。 哦，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好，那谢谢杨叔的分享哦。就是其实在投资上，不管房地产或是股票市场，其实如果你越熟悉游戏规则，那有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风险极低甚至没有风险的赚钱机会。所以就是大家培养自己的专业，然后在投资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窝蜂啊。
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吃到午餐还是要做功课的。
对，所以就是记得多收听我们的 podcast， 以及大家可以去杨叔开讲的粉丝团多去就是订阅杨叔的最新讯息。那今天谢谢杨叔的分享，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